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我是麦基牧师。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说到，主耶稣他退到旷野去了，有一大群的人就跟随着他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主耶稣就用五饼二鱼，他行了神迹，让五千人吃饱，男丁五千人，剩下十二男子干净的食物。这是一件很奇妙的神迹，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五饼二鱼的神迹。当群众吃饱之后，主耶稣就吩咐门徒往加利利海的对岸去，主耶稣自己上山上去祷告。请看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这里说到随即，就是马上，很急的，随即马上，是一个紧急的迅速的行动的一个说法。在马太福音里面并没有说到主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，耶稣来做了一个结论，主耶稣很快的就打发这些人离开，群众离开，催促门徒坐小船到对岸去。马太福音里面没有做解释，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却有解释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因为马太福音所记载的，他知道主耶稣他本来就是有君王的身份，所以现在这些人要强迫主耶稣做王这件事情，他会觉得有点奇怪，所以他没有记载。但是很清楚的，主耶稣他本来就是君王，他有证明，他有君王的权柄，他有君王的名分。主耶稣并不需要根据民主的选举的程序来选举他出来做王，然后他才做王。他也不是按照人的意愿被选举出来的做王，主耶稣乃是按照神的旨意，他本来就是君王。所以在诗篇第二篇第八第九节就说明，在末后主耶稣要彰显出来，他必定会彰显他君王的大能。接着我们看二十三二十四节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，主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，门徒在山下的加利利海上被困在风暴跟黑暗当中，他们正处在危险的时刻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写照，我们常常会在危险当中。我们的主耶稣现在正在父神的右边，也常为我们祷告，感谢神。坐在天父右边的主耶稣为你为我常常关心我们，为我们祷告。每当我们遇到风暴打击的时候，有海浪来临的时候，处境很危险的时候，不要怕啊！主耶稣为我们祷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五节，这一节我很欢喜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四更天就是半夜的意思，大概从凌晨三点到天亮，主耶稣行走在海上要到门徒那里去的时候，我想门徒有一天会被提到，按照圣经教导，有一天我们门徒信主人会被提到天上去，主耶稣来接我们回天家。就那个时刻，基督是教会明亮的晨星，他会把教会他的儿女从世上提到天空里面去。我们不晓得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， 有人想说他们知道这个日子，其实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把我们提到天上去。接着我们来看26节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这是当时的状况。我们主耶稣在山上，他看见门徒在风浪当中摇橹甚苦，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。然后在四更天的时候，他就来到门徒当中，当门徒看见他，他们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有人会这样说，哎呀，怎么这些人这么迷信呢、啊、怎么说他是鬼怪呀、啊、是的，他们也许是确实有一些迷信，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走到你面前来，你会怎么叫啊？你会怎么想啊？我们来看27节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，他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说他不是鬼怪。接着我们看28节，彼得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彼得他这样做一定会给人家批评，有人说他本来就不应该要求说在水上行走。不过哈、啊，我个人还是很羡慕彼得。有人说我们应该要期待神为我们有大的作为，并且神为我们来做大事，彼得他就是这样子。我怕我们大多数人已经满足于神常常为我们做小事，只求神为我们做小事，我们当然也要求神为我们做大事。请注意，主耶稣并没有因为彼得这样的要求来责备他。我们看29节，耶稣说你来吧，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行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我曾经听见有一个人说，彼得在水上行走，他这样行走一定会失败的。可是我从圣经里面看到不是那个样子啊，圣经的确说到彼得是走在水面上，他要走到耶稣那里，他并没有失败啊。彼得他求耶稣为他做一件大事，是大事情。难怪后来我们看见末后的日子，主耶稣很器重彼得这个人。在五旬节当日，后来五旬节神就拣选彼得向众人宣讲神的道。彼得为神做了一些很多奇妙的事情。接着30节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当彼得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，他的眼睛转离了主耶稣，他就开始下沉了。他做了一个圣经上最短最短的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救我。假如西门彼得做了祷告，就像今天有些传道人一样祷告的好长好长哈、哦，耶稣说啊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全知的，无数一直在祷告，恐怕还没有祷告完呢、啊，他已经沉到海底下去了。我认为彼得的祷告非常的恰当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很简短的祷告啊。接着我们看31节，主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心的人哪、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彼得的问题在于他把他自己的目光转离了耶稣，只看见翻腾的海浪，他是害怕的。今天你跟我也是活在一个海浪翻腾的世界当中，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目应该注目在主耶稣身上才对，我们应该专注在耶稣的身上。接着我们看32、33节，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这是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啊，为他自己行了一个神迹，好让门徒们的信心可以增长。西门彼得虽然也可以大胆地说，主啊，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行走到你那里去，他果然是真的行在水面上的，这样就可以坚固彼得的信心。可是他却眼目转离了耶稣，转到海浪上去了，所以他就失了，他因为失了信心，所以沉下去了。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去批评彼得，因为我们跟彼得是差不多的，也许比他还差。好几次我自己走出去的时候，走着信心的步伐，但是有时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耶稣身上，离开了耶稣，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光景，这个实在是很悲哀。这件事情的发生，后来我们就知道目的是要使门徒敬拜他，并且认识主耶稣就是那位真正的神的儿子。接着我们请看34节到36节，他们过了海就来到格利撒拉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在这次暴风雨之后，耶稣继续服侍百姓的需要。这次我再提醒你们，当天有许多多人，许许多的人得到主耶稣的医治。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，主耶稣医病有时详细的只记载的少数，事实上许许多多的人都被耶稣医治得到了痊愈。接着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这是继续讲到主耶稣他向前行，从这里开始，这位大君王他要慢慢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已经看见过主耶稣被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拒绝了他，也看见主耶稣跟当时的宗教领袖起了争论。在这一章里面就是提到主耶稣他的福音事工、传道事工，他跟文士法利赛人开始正式的决裂了，其中原因很多，其中原因很多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一节、第二节，马太福音十五章，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“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”文士和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专程来到这里。前一章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和门徒在旷野里面，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。在表面上，这些宗教领袖们从老远来要听耶稣的教导，我们以为这是一件好事，事实上他们不是来接受耶稣的教导，他们是来指责耶稣，来批评他。我们很快的看到他们这些很不友善的来到耶稣面前，他们就是控告主耶稣他违反了圣经的真理，而且违反了宗教的那些遗传跟传统。他们把宗教的传统那些遗传看得比圣经一样的重要，他们想说知道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吃饭。他们在这里他不是谈论卫生方面的洁净，是那些他们的传统的宗教礼仪上的洁净。有许多人认为只要你遵守一些外表的礼节礼仪外在的洁净就可以了，这是不对的，其实内心比外面更重要。接着我们看第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”耶稣反问他们，是为了因为他们违背的神的诫命，却只死守着一些遗传。你看他们的传统竟允许人纵容人去做一些违背律法、圣经律法的事情，这简直是太奇怪的。而且他们做的时候还是很技巧。接着我们看第4到第6节，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这是耶稣说4到6节说的。主耶稣说孝敬父母是我们的责任，包括了要供养他们，但是他们却用奉献作为借口而不顾供养父母的职责。就是人，这个就是人借着敬虔做借口去违反了摩西的律法。我相信 最好测验一个基督徒的方法，就是看他怎么样管理他的钱财。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测验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钱财，以及怎么样去管理属于神的钱财。在主耶稣那个时代，当时的宗教领袖常常帮助人逃避人自己应尽的责任。我认为在你奉献金钱之前，神很希望你要很诚实的偿还你所欠的债务。神要你先尽上自己的责任，尽本分。神要你在你奉献之前，也要先供养你自己的家人的需要。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就有一个人，他有一天来到我那里，他发薪水的来见我，他说他打算奉献他的薪水的一半，他的工资的一半给教会。可是他的家人生活还很苦，他家里有，家里很需要这个钱，很挨饿。我知道这个情形以后，我就跟他好好的谈了一下。起初他很不高兴，以为我冒犯了他，最后他明白的，如果一个人忽略了家人的需要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你做这个奉献要先，也要先顾到家人的需要。所以当时他们就用敬钱的那个手段，假冒是很敬钱，而去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。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。接着我们看第七到第九节，七到九节，假冒为善的人呐、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主耶稣称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是假冒为善的人，这是圣经里面看起来很严厉可怕的字眼，没有其他的字眼可以跟他做相比。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意思跟今天我们所用的有时不一样啊。对我们来说，这好像有点骂人批评人的话啊，但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，意思就是说，在一个话剧里面，一个演戏在做表演，就是那个演员他回答别人的话，对方回答对方，等于回应别人。这里耶稣指控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在玩一些叫做宗教上的把戏，玩游戏啊，宗教的把戏。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教导人圣经的真理，他只叫人去在礼仪上做洗手，却忽略了神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。他们的敬虔只是在外貌有敬虔，却违背了摩西的律法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常常也会把事情做一个合理化，比如说父母对孩子说，哎，吃饭前你该洗手了，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对孩子的好好的教育。孩子们常常花很多时间看电视，其实会伤害他们的心灵，学着不好的东西。孩子们吃饭当然要应该洗手，但是孩子们的内心是更重要的。现在主耶稣要做更深入的来解释他的意思，看十五章第十节十一节，耶稣就叫了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也要明白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主耶稣这里教导了一个重要的原则，道德上的污秽是属灵的事情，不是属肉体的，属身体的事情，是讲到我们内心，不是身体的问题。十二节，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门徒看见主耶稣竟然会冒犯了法利赛人，门徒就觉得很惊奇，因为他耶稣跟他们冲突。到目前为止，主耶稣跟当时的宗教领袖虽然有冲突，可是在这里耶稣跟他们正式的决裂了。主耶稣继续教导门徒说，看到第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栽种的物是指一些规矩制度，主耶稣所指的意思就是说，凡是天父没有设立的事情， 包括这些宗教制度将来要连根拔起。接着我们看十四节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幽默的也很讽刺人的话，法利赛人他们是瞎眼的领袖。接着我们看十五节，彼得对耶稣说，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主耶稣就用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，很可惜他们还是不明白主的意思。接着在十六节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？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才污秽人。这是一个大原则，因为不会因为人入口的东西人不会被污染，而是从口里面出来的会污染人。有人说得很好，内心里面所隐藏的东西迟早会从嘴巴里面出来。请听主耶稣怎么说，十九节二十节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我们今天的社会啊，有时人家听到什么叫做新道德，可是并不是很新。就如以赛亚书所说的，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这样说，称恶为善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。那种日子就是颠倒是非。我们今天相信圣经的人，有人认为我们是很古板很顽固，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虽然高唱自由什么新道德观，其实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多的改变。同样是那些旧的邪恶的东西，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等等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啊社会的写照。所以我们人必须要受到约束，受到管制。人其实是世界上最恶毒的生物。为什么？有时我们虽然人把动物关在笼子里面，但是人非常自由地去做做了许多许多的坏事。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，人类会做污秽的事情。今天啊，我们看见社会上收音机里面、广告上、杂志上看到许多那些充满了色情，都是会伤害人的心灵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在神面前，你是不是要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清洁的人？千万知道哈，靠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，我们都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些污秽的事情、肮脏的事情。唯有我们依靠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警醒，求主耶稣借着他的宝血洁净我们里面如果有奸淫的、苟合、凶杀、恶念、谤毒等等，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光里面，我们信靠耶稣，神给我们一个新生的力量啊，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。感谢神，我们啊查考马太福音啊到了这里，让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，我们要一切所做的都是赤露敞开的。神知道你的软弱，也知道你的问题，也知道你的罪恶，唯有一个可以解决我们问题的，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求主耶稣不但洁净我们外表，尤其我们的内心，神都知道。我们也求神啊，今天也在你的身上做一些洁净清洁的工作，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就是要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感谢神，今天啊，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，我们都常常做这样的反省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没有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他来拯救犯罪失丧的人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所以今天你在神面前也可以 啊，向神做这样的决志，求神的宝血洁净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所做的就是要为你为我，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在世界上成为光，成为盐，脱离罪的捆绑，释放我们，让我们作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，也能够做一个服侍神的人。啊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到这里就做一个结束。如果你有什么分享，有什么问题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啊，麦是麦田的麦，基是基督的基。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